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昨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省思了基督的复活以及对当今世界所面临挑战的影响。如果我们愿意，基督的救世行动能够转变我们与天主、与他人以及与受造界的所有关系，让基督徒希望的种子结出果实，转化我们的心灵。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提问时，谴责在尼日利亚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杀戮，吁请政府和各部族促进真正的宗教自由。谈到美国移民措施，教宗吁请本着人性和尊严善待人。他也提到明年可能会访问拉丁美洲，并解释他在下宫的时光用于阅读、做运动和处理公务。教宗接见天主教圣经协会成员，敦促他们成为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天主圣神写就的活信件。教宗邀请在福音因私人利益而被扭曲的文化空间里开辟新道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1月19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继续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的要理讲授中省思了基督的复活以及对当今世界所面临挑战的影响，特别是在践行整体生态方面。要理讲授前，在场的大约4万名信徒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福音中写道，玛利亚·马大肋娜说了这句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耶稣给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布尼，就是说师父。教宗指出，如果我们愿意，基督的救世行动就能够转变我们与天主、与他人以及与受造界的所有关系，如同玛利亚在复活节的清晨转身看到耶稣一样。我们也必须让基督徒希望的种子结出果实，转化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应对各种问题的态度。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教宗表示，我们被召唤去倡导注重保护人类尊严和以整个受造界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与政策，让我们祈求恩典，借着复活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的奋斗，并以复活节的希望和喜乐来影响世界。当天的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众，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各自的团体中宣扬源自基督信仰的希望，我降服大家。 乌克兰和平、美国移民措施、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2026年可能的旅行，以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活动。教宗梁十四世11月18日晚上离开冈道尔夫堡下宫时，以不同语言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触及这些国际议题和私人话题。教宗一走出下宫，就受到民众的热情问候，他一如既往停在记者前回答几个提问，首先便是俄罗斯依然空袭乌克兰的议题。有鉴于隔天即将试图在土耳其重启谈判，记者问道是否要割让领土给俄罗斯以求终止战争。教宗表示这应该由他们来决定，乌克兰宪法写得很清楚，问题在于没有停火就走不到对话并审视怎样解决问题这一步。不幸的是，每天都有人丧失性命，我认为需要坚持和平，首要之务是停火，然后是对话。关于美国对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措施，教宗提及美国主教团今年11月13日发表的声明，该国省长在这封幕函中明确反对大规模的遣返，对国家局势表达担忧，并重申国家安全与维护人性尊严绝非互不相容。教宗对美国主教们的这份声明表示赞赏，称它非常重要。我愿邀请不止全体天主教徒，还有善心人士都仔细聆听主教们说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本着人性善待人们，以他们固有的尊严来对待他们。如果有人非法滞留在美国，处置的方法是存在的，有法院，有司法系统。我想系统里可能有一些状况，没有人说美国应该开放国界。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谁能进入、如何进入以及何时进入。然而当某些人已经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且很多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10年、15年、20年，以一种至少可以说是极度不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们，并且还有些暴力。主教们所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我只想邀请所有美国人去聆听他们。接着教宗的目光转向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前几天他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这个国家以及对基督徒等信徒的仇恨和暴力浪潮。教宗表示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地区，不仅基督徒，而且当然所有人都面临危险，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遭到屠杀，恐怖主义的问题或许涉及战争经济和领土控制。很遗憾的，许多基督徒丧生，而且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政府和所有部族要想办法促进真正的宗教自由。此外，记者也问到教宗出访拉丁美洲的可能性。教宗指出，禧年期间我们每天都有活动，明年我们会做些规划。教宗透露他向来喜欢旅行，并且说问题在于如何安排所有公务。在此情况下，他列举可能的目的地，包括法蒂玛、墨西哥瓜达卢佩、乌拉圭、阿根廷，当然还有秘鲁。此外，教宗也满足了记者们的好奇心，解释他在冈道尔夫堡的活动，做一点运动，读一点书，处理一点公务，每天都有信件往来，打电话，有些问题或许比较重要，比较紧急，打一点网球，游一点泳。教宗强调，人必须真正得到妥善照顾，所有人都应该做些有益身心整体的活动。对我来说，这注意良多， 这种休息大有裨益。关于西班牙卡迪斯教区主教索诺萨被控告在1990年代施加性侵犯的案件，教宗表示，每个案件都有一系列明文规定的程序。针对索诺萨主教的案件，教宗指出，主教必须亲自回应并坚持他的清白。调查已经启动，我们必须让调查程序进行下去，并依照结果会有相应的后果。对于受害者，教宗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能够诉说、能呈报自己案件的安全地方。与此同时，程序需要时间，应当予以尊重。如何才能促进那些从未听过圣言的人，或者他们的文化尚未接触过福音的人，与天主的圣言相遇？广泛的接触圣经如今意味着什么？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梵蒂冈教宗厅接见天主教圣经协会成员时，提出了上述清晰直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开启了有建设性的新视野，尤其在数字世界里，教宗强调，天主圣言很容易被淹没。此外，新兴的团体常处在福音不为人知或因私人利益而被扭曲的文化空间里。教宗指出，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启发你们寻找新的圣经临在方式，能够开辟通往圣经的新道路，使天主圣言能扎根于人心，引领众人生活在他的恩宠之中。教宗表示，广泛的接触圣经至关重要，好使众人都能遇见那位说话、分享他的爱，以及吸引我们进入丰富生命的天主。因此，圣经的翻译工作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教宗也向他们努力推广圣言诵读和鼓励阅读圣经的举措表示感谢。教宗接着指出，你们的使命是成为不以油墨书写，而是以永生的天主圣神写就的活书信，在我们这个充斥许多声音的世界里，见证天主圣言的首要地位。随后，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写给德萨洛尼人的话，请为我们祈祷，好叫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顺利展开并得到光荣。教宗指出，这一请求表达出强烈的愿望、坚定的信念和牧灵方法，引导我们共同反思。教宗还提及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的清晰训导，我们蒙召虔诚地听取天主圣言而忠实地宣布，以便向基督信徒们敞开门到达圣经的门径。最后，教宗勉励天主教圣经协会要本着教会的生命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福音的信念来启迪其福传使命。因此，聆听并宣讲天主圣言，实乃教会当行之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会维护婚姻的专一性和永久性。也就是说，教会鼓励每一对夫妻在遇到困难时齐心协力应对，并将难题托付在天主的手中，不要轻言放弃。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相信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再大的难关也能度过。每一次的磕磕绊绊都是携手进入天国前的小考验。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坎总是特别难迈过去。它不仅对家庭和谐、夫妻恩爱提出挑战，也对当事人的信仰构成威胁。因此，天主教法典规定了有关分居的条文，目的是鼓励夫妻在困难中停下来冷静思考，不要冲动做决定。关于这些法条的精神，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加以详细阐述。现在我们要来探讨法典的第1152条至1155条。法典1152条一项规定，配偶应受基督徒爱德之驱使及家庭福祉的顾虑，以原谅犯通奸罪的一方，而未断绝夫妻生活，虽极受推崇，但如未明示或漠视的宽恕对方过失，仍有分居的权利；但如赞同对方通奸，或促成对方通奸，或自己也犯了通奸罪者，则无此权。同一条二项指出，无辜之配偶于获悉对方通奸后仍自愿与其共度夫妻生活者，即被视为漠视宽恕，而且如持续六个月的夫妻生活从未向教会或国家当局提出控告者，推定其为宽恕。同一条三项表明，如无辜之配偶自动实行分居，在六个月之内应将分居之原因呈报教会有关当局，教会当局于斟酌各项情由后，应设法引导无辜配偶宽恕对方，使不至永久分居。金玉伟神父阐明，这里的宽恕绝对不是任意妄为、盲目的宽恕，而要求通奸的一方必须真心诚意的悔改，在改过自新的前提下，教会才鼓励无辜的一方发挥基督徒的爱德，同时也顾及家庭的幸福，可以选择原谅通奸的一方。此外，教会法典在通奸的条件及原谅方面加上了一些条件，主要目的是夫妻若能真的重修旧好，破镜重圆，教会当然是鼓励与支持的。为此，必须满全下列条件才可以分居。第一，必须有具体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通奸必须是真实的、故意的、确定的。如仅是猥亵行为，并不构成分居的原因。第二，无过失之配偶一方必须没有明示或暗示的同意自己的配偶通奸。第三，所谓的无过失之一方，他自己必须不是促成自己配偶与人通奸的原因。第四，无过失的一方自己也必须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他自己也与别人通奸，则无法要求分居。第五，无过失一方对于配偶与人通奸从来没有表示宽恕。然而，假若无过失一方明知对方有通奸行为，仍然愿意与之共度夫妻生活，如此情况下，就表示是愿意宽恕的。而且，从得知配偶有通奸行为后，若持续六个月的夫妻生活，且从未向教会或国家当局提出控告，根据法律推定其为宽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教会法的牧灵精神，也就是说，教会还是希望有此状况的家庭的教友们还是尽力依靠信德，敦促教友们走向宽恕。当然，我们不能够只是要求无罪一方宽恕，而有过失一方也当努力挽回该婚姻，才是真正解决之道。故此，教会还是乐观以对。假如无过失一方从得知配偶有通奸行为之后，持续6个月的夫妻生活，而且都没有向教会或国家当局提告，本法条则推定为宽恕的表示。教会法典1153条一项表明，如配偶之一方对另一方或子女的身心造成重大危险，或用其他方式使共同生活不堪忍受时，则给予对方分居的合法原因，对方得随教区教长的指示离开，如情况紧急时亦可自行离开。同一条二项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分居原因一旦停止，即应恢复同居，但教会当局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所谓分居，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非常方式。因此，无论是自行分居，或是透过教会主教认可的分居，都应马上同居。不过，对于是经过教会当局所宣判的分居，若其判决有明定分居的期限，那么在期限届满前，无过失一方之配偶并无立即恢复同居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就表示可以根据判决的规定，倘若是自己愿意提早恢复同居，教会当然乐见其成。天主教法典1154条规定，在分居期间，对子女的合理生活和教育常应妥为照顾。金神父强调，对于子女的合理生活及教育应妥善的照顾，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用说是分居的状态，即使是因为有婚姻阻碍而缔结的婚姻，后来若是解除了该婚姻，又要缔结新婚时，教会都会顾及孩子的生活及合理的教育。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得到合理的照顾及教育是父母应尽的义务，是子女的权利。至于分居期间，子女应当归谁管教及照顾，通常是归无过失一方的责任。也是因为天主教会法的缘故，对于子女的信仰教育当然是不可忽视，为此应当由天主教一方照顾委托。但倘若分居的过失是天主教一方呢？那么分居期间子女该归谁照顾及教养呢？这样的问题有赖教区教长的明智判断来处理了。法典1155条载明，无辜配偶可重新接纳对方度婚姻生活是可称赞的，当此情况即放弃分居的权利。金玉伟神父称，分居条款的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很有童话故事完美结局的意味，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完美的生活。也就是说，经过分居的考验及重新思考后，无过失一方愿意宽恕并重新接纳对方而回到婚姻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就视同放弃分居的权利。 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中有关分居的法条。这里指的分居，并非夫妻因为工作等缘故而两地分离的情况，而是说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所以需要暂时分开来反思。法典中虽然存在着分居的规范，但其目的绝非促成家庭永久的分裂，而是邀请当事人静下心来，用更睿智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难题，包括出轨的课题。实际上，婚姻生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婚姻牵扯的层面非常广阔，不是只有感情而已。可以说，整个人的身心灵、肉体、精神、习惯、经济、物质等各方面。因此，要经营一段美好的婚姻，需要双方一起投入。由于婚姻生活的复杂，加上人性上难免的软弱、缺失，一旦没有处理好，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情况发生，甚至是严重的冲突。为此，天主教会希望夫妻在面对婚姻的考验与挑战时，尤其是在不愉快的过程中，在信仰的光照下能冷静思考，过失一方能改过自新，无过失一方能学习宽恕并重新接纳对方，使婚姻在天主的爱内重生并持续到永恒。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法典中关于婚姻补救的规范。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